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天天聆听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主题系但以理素常祷告不畏缩，经文系但以理书嘅六章一到十六节。大利乌王委任咗120个总督，总督系保护者，协助王去管理事务，其中系包括咗为王去征收税项同埋防止区内嘅居民造反嘅。除此之外，大利乌王亦都委任咗3个总长，这三个总长是负责监督总督的工作，免得王受到亏损。换一句说话讲，就是防止这些总督在各区上面去犯这个贪污的罪名。但以理是其中一位总长，圣经形容他有卓越的灵性，工作表现超过其他的总长和总督，所以王更加是想立他治理整个国家。正所谓树大招风，其他人又怎能够容忍一个亡国之徒凌驾在他们之上呢？除了心有不甘之外，最有可能的是因为影响到他们个人的利益。所以一些总长和总督设法要找到但以理在工作上的把柄，意图去控告他。不过但以理是一个正直的人，圣经说他是一个忠心办事毫无错误。或者我们的生命都曾经好像但以理这样的经历，因为在工作上的卓越，亦都蒙神的保守和赐下智慧，使到我们在工作上面有能力，亦都是卓越的。但亦都会因为这样而遭到其他人无缘无故的妒忌、诬蔑。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的回应会是怎样呢？我们又看看但以理怎样去回应。故事继续发展，那些总长和总督在商议过后，决定用另一种方式企图打击但以理。他们在信仰的上面去一些条例设立了一些陷阱，使到但以理要去屈服。他们要求王下旨立禁令，不准任何人在30日以内向王以外的神明下拜和祈求，否则就要被扔进在这个狮子坑里面。他们拟定这个这样的条例，是无非是知道但以理有个习惯，就是1日3次要向耶路撒冷下跪去向神祈祷。这个习惯或者他是受所罗门的祷告影响，认为向耶路撒冷的方向去祷告才会蒙神去垂听祷告。但以理其实就是知道他的同僚设计去陷害他的，他亦都知道王颁布了这个命令是不能够撤回。在当下其实他有其他的选择，就是在这30日的禁令里面，他改为默祷，因为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，而不是一个长久的时间。甚至乎他改为在一些隐密的地方祈祷，不打开窗，无论任何的方法都可以令到他避免触犯法例而身陷险境。但是但以理他却选择了另一个方向，这个方案是他坚持1日3次继续打开窗，向着耶路撒冷方向下跪祈祷，意味着他祈祷的事情一定是公开的。一旦公开了，很多人会知道，亦都会成为同僚攻击他的原因。在这段的描写里面，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对神的忠心和信靠，没有因为当前的困难而放弃他应有的信仰行动。这个回应是充分显示出他选择神，而不是因为外界一些不合理的原因去作出一些妥协的行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回想一下耶稣，耶稣被审判的时候，其实众人都找不到他的罪证的，所以只能够在信仰的条例上面去攻击他，去批评他，尝试找到他的罪证。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努力，我们的忠心会遭到人家去妒忌，或者不是我们自己做错什么事，但总是会有人持续去打击你，用不同的方法威逼你向他们低头，要你去放低你自己的价值，放低你自己的信仰。我认识一位姊妹，她身边的同事都不是基督徒来的，但她因为她是基督徒，她知道她要为神去到做好每一件事，所以她在工作上面她很努力，从来都不会做任何的事情去令到公司蒙受损失。但是这样做就却令到其他同事不满，因为会影响到其他同事拿到着数。于是这些同事就在工作上面不断地攻击她， 甚至乎在轮班的放假的日子上面多次阻止他在星期日休息，令到他回不到教会。虽然他很生气，他都认为自己没有做错，但是他坚持不同流合污，他仍然在真理的行动上面始终去做正直的人。从但以理的事迹、耶稣的事迹，甚至乎刚刚我分享这位姊妹的事迹上面，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常常都要面对这些恶的事情。面对这些恶的事情是在所难免的，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事上面，我们会选择同流合污，向这些恶低头，去到屈就，去到妥协吗？定是好像但以理这样去坚持这个真理的行动？但以你用素常祷告这个方式去回应这个恶的世代。求主赐给我们刚强的灵，使到我们不要畏惧面对这个世代的邪恶。